年之后就变成一本书了。那这本书大力推荐的就是这一班的人。所以呢，这就是从2005年以后，你看见有一个运动，就叫做新加尔文的运动。所以这一点呢，希望我们能够记得。好，在下面。那么这里讲到加尔文的五大原则，所以我们讲到加尔文主义，那起码要对他这个整个的主义要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大学呢，我们好玩嘛 ，university 就把它翻成有你玩四年 ，university 有你玩四年。那么这四年做什么呢？那么尤其是在台湾，那么许多年轻人说，我们不是奉行三民主义，我们是奉行三点主义。吃一点，喝一点，玩一点，那么这就是三点主义。那我觉得呢，讲到加尔文五大原则的时候，我们姑且可以说加尔文有五点的主义，这个很容易背的。那我一直是想把它就像这样组织起来啊。那你为着要知道这加尔文五点主义呢，比方说 total depravity 就是说全然败坏。还有第二点呢，是无条件的拣选；第三是有限度的救赎；第四是不可抗拒的恩典；第五是神圣徒保守的能力。好，那么每一句话都有一个字，对不对？所以 T 打头的、U 打头的、L 打头的、I 打头的、P 打头的，所以把 TULIP。就变成 tulip 就是郁金香的意思，所以这就很好记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成功，我一直在想呢，我们用中文也可以把它变成五个句子，然后第一个字加起来是另外一个句话。那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可以试试看。那么讲到加尔文的五点主义，那么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讲的加尔文新加尔文派要回来？那这一点我们起码要很简单大概复习一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是全然败坏的，我们的义是破烂的衣服，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这就叫做全然败坏。所以这加尔文他五点主义的时候是这么讲的。不过我要顺便加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加尔文的五点主义不是加尔文讲的，在那本书里面根本就没有。这是后来在荷兰，因为亚美牛主义跟加尔文主义有了冲突以后，他们要开大会，那么这个大会在鹿特丹附近开的，然后他们开了好几年的会以后，就决定说，哎，亚美牛主义是异端。那从此以后，在改革中的世界里面，那么加尔文呢所说的就变成主流了。所以你一定要跟加尔文主义要下个定义才可以啊。所以这不是加尔文说的，这是为着辩论，是为着要讲清楚，所以有人就把加尔文的主张，他所看见从圣经里面发现，把它整理出来，就变成五大信条，就变成了五点主义。所以第一点，简单的来说，就是全然败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神拣选我们是没有条件的，而且神在有事之前他就预定我们，他是没有拣选的。不过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啊，你要知道现在大家讲到加尔文加尔文的五点主义的时候，神不只预定我们得永生，而且神也预定我们灭亡。那就是因为你相信双重的预定，所以有一般的加尔文主义的人，他们就担心我们福音可以传，传完了马上就要走，因为你不要忘记，你不小心你就把神所没有预定的就把他救回来了，那就大错特错了。中文圣经里面有预定得永生这几个字，但根据希腊原文没有预定这个字。得永生没有错，是讲了预定得永生，但是并不是像加尔文的人 并不是像改革中的人所讲的，那你更找不出一个地方讲到我们预定要灭亡的，这是没有的。因为你想想看，如果神预定我们灭亡的话，换一句话说，神要为我们来负责任，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神老早知道预定我们要灭亡，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有责任，如果我们选择了，那我们要负责。结果神连选择的机会都不给我们，就要我们灭亡，在这件事情上神当然要负责任的。所以在很多地方你看见吗，越大原则来说是没有条件的拣选，但是呢，你知道说如果真的讲细节的话，那么那就是说神不止预定我们得永生，神也预定我们灭亡。所以我现在只是把那个五点主义解释给弟兄们听。第三点是有限度的救赎，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只替信徒死，没有替人人死。意思就是说，神主的救赎是只为那些信他的人，所以这个叫做有限的救赎。但圣经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是为着大家死，我们的主的死是为着每一个人的，所以每个人都有得救的可能。但他得到得不到永生呢，就在乎他相信不相信。所以这一点上呢，有很大的，如果读圣经的话，那么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福音问题，里面其中有一个题目就是讲的这个，那么很清楚的，那里面很明显的解释可以告诉你根据圣经是怎么样的，主是为多人死还是主为人人死。所以那里面就可以解决了到底是不是有限度的救赎呢，还是没有限度的啊？如果根据改革宗的说法，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并没有为当时提比留皇帝死的，虽然他落在最终，明白吗？因为他不是信徒嘛。可是呢，我们就要根据圣经，我们的主是为所有的罪人挂在十字架上，但是呢，提比留必须相信接受才可以。这是第三点。第四点呢，是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恩典是我们没有办法抗拒的。还有呢，就是圣徒的蒙保守，圣徒蒙保守其实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好了，现在呢，到了现在有人把它当作科学，他们认为说全本圣经把它浓缩起来就这五点了。那现在你要小心，如果你说全本圣经都可以用这个五点来解释的话，那么现在就是你应该包括所有圣经里面的启示。如果有一节圣经刚好跟这个是完全抵触的，你到底是跟随圣经呢，还是跟随这个？现在有人告诉你，这就是改革宗，这就是改革宗的思想。那么很简单，所以这些人都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那我们更相信这几点，就是加尔文所发现的，就是圣经里面的启示。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样的话，应该包括圣经里面所有的真理。但是很稀奇，亚美尼派的人或者自由意志派的人，他们能找到很多的圣经是不包括在这里面的。那么你到底相信圣经呢，你还是相信改革宗？所以大家明白吗，所谓加尔文主义是把神的话把它综合起来，尤其他的学生把它变成五点，这是为着方便的缘故，为着明白的缘故。但你不能把它当成科学的。最后如果你真是福音派的话，你还是要相信这本圣经的。 明白吗？所以现在很清楚的，加尔文的神学最多是保罗的神学，但是圣经里面还有彼得的启示呢，还有约翰的启示呢，所以只有保罗的启示加上彼得的启示加上约翰的启示才是圣经中的启示啊。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跟随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得着加尔文的帮助，因为的的确确讲到福音真理对我们来讲有帮助，但这只是做参考的，真正最后的权威和答案还在圣经里面。可是现在呢，加尔文运动的人、改革宗的人就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就根据你接不接受这五点。那么好了，现在你看看教会历史，你看看美国所有圣洁派的、所有寻道会的，包括基督徒会、包括基督会，他们多半都是相信亚美纽主义的，换句话，他们都是和威斯利约翰站在一边的。如果你要开除的话，如果这人要下地狱，这些人通通下地狱的。所以明白吗？很清楚为什么这一班加尔文，为什么威斯利约翰弟兄姊妹他不能完全接受这些，就是因为这些并不包括所有的圣经。相信圣经吗？当然相信圣经。加尔文相信圣经，亚美牛也相信圣经，而且不止加尔文相信恩典，亚美牛相信也只有恩典，因信称义，一点问题都没有。亚美牛后来的代表人就是威斯利约翰，所以威斯利约翰相信因称义，加尔文也相信因称义。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如果你把它整理变成科学以后，凡是不符合这个的就不行，这就不是福音派，这就不是教会，这就不是神的儿女，有可能这样子吗？所以要记得，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然后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才能知道说，等到亚美纽主义他们辩论的也是五点呢，他们对每一点都加上注解，而且都有圣经根据的，明白吗？你不能说讲到一个地步是完全的拣选，人一点的自由意志都没有。那么好了，凡愿意的都可以来，这些圣经你要把它放在哪里？难道人一点的责任都没有吗？信心就表示说，当时神创造人的时候，神不是创造一个东西，神不是给一个旗子，要往东往东，往西就往西，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到底在圣经里面，今天你真的讲加尔文主义，真的讲神的拣选，讲神的命定论，那是不是人一点自由意志也没有？当然不可能了嘛！神当初创造我们就是活的，就是有自由意志的。如果有自由意志，它就不是电钮嘛，它就不是鼓掌部队嘛。我们说过，像希特勒，他很会演讲，但他演讲的讲台的背后有个电钮的，他老早做好暗示了，他电钮一按，有的人就要鼓掌。你看见吗？我们的神，他当然可以有鼓掌部队啊，但是呢，神要人从心里发出他的赞美来。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今天呢，我们读圣经，尤其读圣经，千万不要钻牛角尖。有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全本圣经看过，这个才可以。如果把全本圣经放在一起，很多问题就没有了。我们举个简单例子，讲到预定，你好好把这预定这几个字读过。圣经什么地方讲说预定我们得永生的？没有啊。但圣经的的确确讲说他预定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但讲到儿子的名分的时候，你读那个上下文，不光执着有儿子的生命，而且这个儿子慢慢长大的，他的确预定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换一句话说，一点没有错，在神老早早的旨意里面，他看上了我们， 他不只要我们得救，最重要的要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读圣经主要的重点